好，创世纪，我们今天第十一课，进入另一个角色以撒。好，我们在讲以撒之前呢，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创世纪好读，因为故事性很强；不好读，因为里面太多的问题，五花八门的。但是创造的第七天呢，这整个七天的创造，我们要知道一点就好。不管他创造什么东西，他的目的为了人类。所有的创造是围绕着人来的，是为人服务的，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那其他的就好说了。那对于所有的生物，上帝给他一条命令，各从其类就好了。对人呢不同，上帝给我们神的形象和样式，给了我们一个选择的权利，给了我们一个伴侣，那这是对人很特别的三个照顾。那这个选择给我们带来好处，也可能是坏处。那我们人选择了什么呢？我们选择了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善恶，把上帝的标准放到一边，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善恶，那这在圣经当中呢就被称为原罪。所以你看讲罪的时候呢，它不是讲某一个事情，它是讲的你的标准错了。那这个罪在伊甸园的外边体现出来就叫犯罪。所以我们把罪分成原罪和罪的行为，犯罪这两件事我搞清楚了吧？那犯罪的事就多了，杀人就圣经里面第一个犯罪事实，哥哥把弟弟给杀了，对吧？那后边呢有好多的犯罪情况，那圣经记载了几代人，从亚当开始到挪亚，不到十代人，这个世界就满了各样的败坏。于是上帝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毁掉，重新洗牌。他就让挪亚呢造一艘方舟，他说凡是不愿意进入方舟的都将灭掉，凡是愿意进入方舟的都将生存下来。那这就是第一个家谱，从挪亚，从那个亚当到挪亚。那此后呢进行了第二个家谱的记载，是从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一直到记载到有一个人叫亚伯兰。那为啥要记载到这个时候呢？因为上帝说，我不再用洪水来毁坏这个世界，但是不等于这个世界没罪了。不到十代的时间，这个世界又充满了过犯和罪恶。那怎么办呢？神说，我要呼召一部分人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出来。那他呼召的第一个人就是亚伯兰。所以这是第八课，神呼召的那个人亚伯兰。那从亚伯兰这地方开始，上帝把人分为义人和不义的人。那什么叫义人呢？就是呼召亚伯拉罕那三大特征，就是神呼召你说出来你就出来了，神说把你脚下在这块地赐给你你就接纳了，神说我要赐给你儿子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你也看着周围连个生孩子都没有，你相信了，这叫信心。神说因着这个信心我称你为义人。那所有具有这个特色的人呢就称为义人。那这是我们第九课讲的因信称义的三大特征。那这个讲完以后呢，其中有一个应许说，他跟亚伯拉罕说，我让你的后代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可是十年过去了，亚伯拉罕周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怎么办呢？他的太太就很着急。这时候亚伯拉罕85岁，他的太太就说，那我把我的使女给你，从使女所出的孩子呢记在我们的名下，就作为我们的后裔。于是呢就是第十堂我们讲的那个，说神要应许你一个，结果太太做了另一个方式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神说不不不，你们搞错了，我说的应许不是这个，是你和你的夫人萨拉要生的那个孩子。于是神把亚伯拉罕的名字给改了，叫亚伯兰，叫亚伯拉罕。神把他的太太萨莱的名字给改了，从萨莱叫萨拉。什么意思啊？从此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是属神的人，你要从本质上发生变化，你成为一个接受神应许的人。那这个孩子你想一想，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被应许说是要生孩子，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十年过去了一点动静没有，直到他99岁的时候一个先知出来了，说明年的这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他等了多少年啊？14年，对吧？等了10几年，就说明年的这时候你要来，你会相信吗？我们今天看 这个孩子是怎么出生的，以撒。那我们从圣经的第20章开始记载关于以撒的故事，说亚伯兰罕在一块地方叫希伯伦住了很久，10年多过去了，孩子也没生下一个，牛羊圣经也没说他增加了多少，那其他的东西更没有太多的记载。10年在一个地方待着呢，他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待得太久了，怎么办呢？南下。于是他就在加比斯和熟尔的中间有一个地方叫基拉尔，在那个地方住下来了。那从希伯伦到加这个基拉尔其实距离很近，不过20-30公里的样子。但是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犯了一个24年前同样致命的错误。什么错误啊？他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把他最引以为荣的那一件事担心的挂在嘴边，他说这个太太是我的妹子，不是我的太太。24年前因为这件事下埃及，差点把太太丢了，现在他要下到基拉尔去，又是这样说的。那基拉尔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啊？加沙走廊，在历史当中就是圣经所说的非利士人居住地，也就是加沙地带。所以历史上这一块地方很有意思，以色列的这个最大的痛点就在这儿，就在这一块地方，直到今天加沙永无安宁的日子就是加沙这个地方。那到这儿以后呢，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加沙地带的这个王就把亚伯拉罕的夫人给带走了。这个王叫什么呢？叫亚比米勒。好，这一带走呢，亚伯拉罕慌了。可是亚伯拉罕能做什么呢？他和24年前一样，他啥也做不了。你会发现这时候上帝再次出手。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看到人其实作为非常有限，关键的时候呢神会出手。那这个时候神出手了，神在夜间对亚比米勒做了一个梦，说你是个死人呐，你娶的这个女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她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一听吓坏了，他说主啊，连异人的国度你也要灭吗？可见这个亚比米勒王还是蛮敬畏的。他说坏了，我都不知道啊，那我这么公义的人你也要灭吗？他说那人岂不是自己给我说了那是他的妹子吗？而且这个女人也说了那是他的哥哥啊。他说我这样做是心正守节，就说明这个当时的外邦，但是他挺敬畏的，对吧？还是有敬畏之心的。相反，神所拣选的这个人呢，没有太大的信心，呵呵，第二次犯了同样的过犯。那这时候呢，神在梦中就说了，好了，我知道你心正守节，所以我才出手阻止你，不允许你犯罪。那现在怎么办呢？你把夫人给他带回去，给他还回去，这样你才能够存活，否则的话你会因为这件事而丧命。所以你看坏事里面有时候会有好事，那这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上帝有时候会阻止一些人的好事，其实目的很简单，让他不至于堕落。在我们人认为是很好的事，上帝有时候会出手会阻止他，不让这个事情发生。就像亚比米勒这件事，从亚比米勒的角度来说，一个君王他娶一个媳妇不算啥事情，对吧？没啥事，很正确的，很正当的事，他也没有什么不良行为，心正守节啊。但是上帝出面阻止他，不许他这么干，为啥呢？因为神不允许他在这件事情上堕落。亚比米勒第二天就把亚伯拉罕招过来说，你怎么向我这么行事呢？我在什么事情得罪你了？那我们注意看，这个人问亚伯拉罕说，你为啥这么干呢？我们看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判断是有误的，其实那地方的人也敬畏神。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提示也很深，我们经常认为说这个地方是一块石头，你根本就传不了福音，不见得，上帝有一块有时候会从石头里兴出生命来。我们有时候判断说那一块是个误图，我想去传福音，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呢没人理你，就是我们有时候的判断不一定那么准，但上帝说 那地方的人也是会敬畏神的。他说如果你不敬畏神的话，你把我的太太拿去不就把我杀了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说我也没撒谎，哎，我的太太的确是我的妹子，这个也是事实，亚伯拉罕娶了他的妹子。那第三个理由，他说当神叫我离开父疆漂流的时候呢，我和我的太太就有个约定，以后不管我们走到哪的时候，他称我为哥哥，我称他为妹妹。你看亚伯拉罕给出三个理由，你觉得能接纳这三个理由吗？都很勉强是吧，都很勉强，有的是真事都很勉强。但是这个地方他说，我对他说，无论走到哪去，我们都是兄妹称谓称呼，这样的话你待我就有了恩典。我还确实从这儿看不出来这种做法能给他带来什么恩典，但其实你再往下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帝在这儿有他自己的心意。亚比米勒一看，那就还回去吧，牛羊还了，所有的这个仆人都给还了，然后呢把萨拉也还回去了，给他带了1000两银子。这1000两银子干嘛呢？他说这1000两银子你带给你的哥哥，作为你和家人的在面前遮羞的营地，你在众人面前就没有不是。这个做法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历史当中，中国历史上有这个做法吗？反正我不知道我们有这种习惯，就是你做完以后给了这1000两银子作为这个遮羞的，挪去遮羞的这样一个做法。亚伯拉罕祷告神，注意下面就是神的心意，神就医治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为啥呢？因为他这个地方的人因为某种原因不生育，但因为这个原因呢，上帝医治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仆女，使他们可以生育。你会看到上帝在背后老藏着一些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在我们在新约里面经常会读到说，万事彼此效力，让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那种益处可能我们所有的人没办法去评估的。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三方都受益了，对吧？三方都受益了。那因为为啥都会受益呢？因为敬畏神，所以这个是他们说的最关键的东西。好，南下了，那现在亚伯拉罕住在哪？就住在我们刚才说那个基拉尔，而不是住在希伯伦。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萨拉，就按照所说的成就了，萨拉怀孕了。那这个地方注意读里面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啊，神按着先前所说的应许的眷顾萨拉，这是第一个神的应许。第二个，到神所说的日期萨拉怀孕，给他生一个孩子，时间。第三个，起名叫以撒，这个名字早就给起好了，所以给神给的命名不能错。第四个，神吩咐他说，凡是你家的孩子出生以后第8天要受隔离。这几件事圣经一句话一小段话就记载完了。神的应许，神的时间，神的命名，神所吩咐的，亚伯拉罕全部照做了。那读到这儿，你是不是有点很奇怪的想法？圣经对于亚伯拉罕那个应许里面很大一个份额就是这个孩子，是吧？可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圣经可怜到几句话就记载完，没有这个 baby shower， 像我们经常说的怀孕的时候有 baby shower， 没有出生的时候的纪念日，没有3个月的纪念日，满月纪念日，百日纪念日，啥都没有。圣经只用了简短的4句话就记载了这个孩子的出生，是不是有点虎头蛇尾那个感觉？那你再往下读，你会发现以撒这个人在圣经当中非常的独特。注意问一个问题，以撒在他父母去世之前有没有说过话？你们读过圣经，有没有读到以撒说过什么？好像没有。 你不感到奇怪吗？圣经中如此重要一个神所应许的人出生了，四句话搞定了，出生以后呢一句话没说，这个人的重要性在哪呢？你要带着这个问题往下读，否则的话你读完以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那么隆重的一个预这个应许仪式，结果四句话孩子出生了。当时萨拉看见埃及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那个儿子喜笑，那很显然这时候已经好几年过去了，对吧？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他生的孩子赶出去，因为这个儿子呢和我生的这个儿子不能一同继承产业。圣经没有记载各种各样的庆典活动，记载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分别。应许的儿子和你这个肉身你计划生的儿子不可同受产业，那这是应许和非应许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区别。也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你和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不是你比别人 好事做得多或者别的东西多，是因为你要承受产业，这个是最重要的区别。我们今天有受洗的基督徒啊，你受洗以后最大的收获就是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有身份继承产业。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继承产业的来了，那不该继承产业的那个怎么办呢？就得赶出去，哎，这就叫分别为圣。亚伯拉罕作为父亲，我们在座的好多父亲，这个事好办吗？手心手背都是儿子呀，对吧？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妈妈生的，但对于父亲来说呢都是儿子呀，这事该怎么办呢？亚伯拉罕又没招了。亚伯拉罕甚是忧愁，神就又出面了，上帝再次出面说，亚伯拉罕，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这个使女所生的这个孩子忧愁，萨拉给你讲的话你都当听从。换句话说，萨拉讲的这个是对的，神让他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以前的那个不是。他说至于你的那个儿子呢，我也不会放弃不管他，我会让他的后裔成立一国，而且我也会祝福他生养众多。这上帝给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基本的安排，那个后裔不能承受产业，但不等于上帝不管他了，他照样在这个世上会生儿育女，照常在这个世上会有生活。那圣经的记载呢很有特色，凡是不在神的应许子内的这些人，神的记载都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手艺，什么打铁的呀，唱歌的，对吧？各种各样的手艺。凡是在神所应许这个范围内的人呢，上帝只计算他们的岁数，而不说他们干啥的。那下面也是一样。好，再往下看，他说因为律法上这么讲，为啥这两个孩子要分开呢？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引了一段加拉太书的记载，因为这段经文的真正的解读在加拉太书里面。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过，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你们为啥要看不懂呢？你们为啥整天为这个你们的身份辩论呢？他说回去看创世纪，看哪一段呢？看这一段，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子父生的，然而使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个自主子父生的呢是按应许生的。这就是保罗把这两个孩子解，他说这两个孩子代表什么？这两个妇人代表什么？一个代表旧约，一个代表新约。夏甲就是那个旧约，你生于律法，生于西乃山，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死在律法当中。他说这个人呢，另外一个呢不是，他是代表神的应许，是耶路撒冷的你们自主所生的，他是万国之母。所以这段经文你要怎么解读呢？要读保罗的加拉太书里面这一段。夏甲是旧约，代表选弃的结果，萨拉呢是新约，代表神应许的结果。好，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亚伯拉罕虽然手心手背都是儿子，早上起来呢听了神的话，拿了饼，拿了一提袋的水，就给这个夏甲，然后搭在他的肩上，然后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了。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别示巴，就是我别示巴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有没有概念？ 是从应许地向埃及去的必经之路，中间有一个小镇叫别示巴，走旷野的时候他们走过这一段路。那夏家带着孩子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像沙漠里边什么感觉？热，怎么办呢？走不动了。于是呢，他就把孩子放到一棵小树底下，自己呢走出，他叫一箭子远，那时候就是拉弓射箭，你能射去这个距离，大概二三十米的样子吧。然后看着孩子，他就面面相觑，说我不忍心看着我的孩子死去，然后放声大哭。这段描述正常不正常？再正常不过了，对吧？作为一个妈妈，背着自己的孩子在沙漠里面没水没吃的，只有死亡在等待他，他不愿意面对直面孩子的死亡，他选择了这种方式，放声大哭。别示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口盟约的井。他们这时候缺什么？缺水。但是这个地方的名字叫什么？一口井。哎，你想想这什么代表？你会缺水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地名。好，再往下看，耶和华再次出面，神就对这个童子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的天使给夏家呼唤说，夏家你为何这样做呢？不要害怕，神已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抱着你的孩子，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上帝再次出面救下了这个孩子，他虽然不是应许的，但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夏甲的眼睛就亮了，圣经中一说眼睛亮了，你一定要小心啊！伊甸园里边眼睛亮了，看见啥了？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不是看见上帝的荣耀，是看见自己赤身露体。这个地方夏甲的眼睛亮了，看见啥？看见一口水井。这个时候他最需要什么？一口水。于是呢，就用那个盛水的那个皮囊打了水给童子喝了，然后呢，他们就在旷野里面渐渐长大。注意下面的话，成了什么？弓箭手。你会发现所有不在神应许之内的神都会告诉我们他们是干嘛的。那这个是干嘛的？弓箭手在当时呢属于有武艺的人，有经典说是可以当兵的，可当雇佣兵的。他就在巴兰的旷野，他的母亲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妻子。你说啥事不好记，一定要记这个事儿呢？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就是至关重要。我们今天讲完这堂课，最后跟大家说这件事情。人一生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这个妈妈夏甲为什么神不喜欢？因为她没有方向，她的方向是错的。她给这个儿子去哪？到埃及去。娶了一个太太，那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读完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好，说这事以后，你说前面是一段事了啊，我们知道以撒出生了，出生以后就有一个分开的过程，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紧跟着就二十多年过去了，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唤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注意这一章经文当中亚伯拉罕的回答有三次说我在这里，这个很有意思啊。第一次上帝问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独生的那个儿子最爱的那个儿子以撒到我所指示你的那个亚利摩利亚山上去，把他献为燔祭。这句话如果你是亚伯拉罕听完以后什么感觉？五雷轰顶的呀，是吧？整个连死的心都有了。好家伙，你这三个定语，你的儿子，你最爱的那个儿子，你独生的那个儿子献为燔祭，什么意思啊？杀了烧了。哇，简直是亚伯拉罕先说，我这99岁你让我生孩子，100岁我才得到他，现在才20来岁你让我杀了，你做不做？什么叫这事以后？神给他立过约，神给他应许过，神让他带到这个山上去，所有这件事情没有一件和现在要做的事是吻合的。 神说你把他杀了，把他烧了，给我献成燔祭。那为什么不是用别的方式，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来试验亚伯拉罕呢？其实在当时的人当中，把自己的孩子献给神是一种异教崇拜模式，当时就存在的，也不是很稀奇。但是亚伯拉罕作为属神的人，你能不能接纳这种方式，把孩子献给神？你一定要把你的信仰真的和假的要分开。有时候你听到那个声音好像是都来自上帝，但是呢，你一定要分清楚哪个是神让你真要做的，哪个不是神让你真要做的。耶和华神绝对的厌恶把孩子献给偶像，但他让亚伯拉罕这么做。我们知道后来做成了吗？没做成。很显然神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什么才是你该做的，最重要的。好，亚伯拉罕做了吗？做了。圣经的描述很简单，亚伯拉罕早上起来背了一个驴子，带了两个仆人，带了以撒，然后弄了一口柴，然后就上路了。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给撒拉交代一下，说我把孩子带走献祭去了，有吗？你不是在座的妈妈，如果这么一说你走得了吗？我估计你肯定走不了。圣经没说撒拉知道不知道这事。走了三天，到了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个亚摩利山，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就给那个仆人说了，你们在这儿待着，我和童子呢上山去拜一下，然后就回来。那亚伯拉罕把这一口柴放到以撒的肩上，让以撒扛着。这个时候有火，有刀，有柴，有儿子，二人在行走。亚伯拉罕的儿子讲的这一段的唯一的一句话，以撒在他的父母死之前，死了以后啊，他讲了好多话，死之前讲的唯一的一句话，他说：“父亲啊。”亚伯拉罕的第二次回答：“我在这里。”以撒就说：“请看，有火有柴，那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如果你是那个孩子的父亲，该怎么回答？你心里该怎么回答？这是儿子讲的唯一的一句话。亚伯拉罕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那谁是这个献祭的这个羊？就是现在背柴的这个以撒。说这些故事写出来以后呢，非常大的这种张力，让我们去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面很震撼。但是上帝要试验的就是这个。好，我们再往下看。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就筑了一个坛。所谓筑坛，就是放两块石头，上面再搭一块，只能把那个和地面分开就可以了。然后把柴摆在上面，把以撒给绑起来，放在柴上。亚伯拉罕举刀就要手起刀落了。那好多人在这儿有问题，以撒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难道就不反抗吗？圣经说他没有反抗，圣经也没说他说过其他话，直接就顺服了。那这个特色我们一会儿再说。就在他要手起刀落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唤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第三次说：“我在这里。”天使就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神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他的什么？我们真是要好好反思一下，神在试验他什么？试验他愿意不愿意把儿子献了？我们有没有问过这个？神究竟试验亚伯拉罕什么？这个答案在哪呢？答案在希伯来书里。希伯来书讲过，亚伯拉罕信神称他为义，那个信指的是什么？他可以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出去。所以神试验亚伯拉罕什么？你有没有信心 而不是那个孩子去不去杀。那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当孩子问他说，老爸，柴有了，火有了，献祭的羔羊在哪呢？亚伯拉罕讲了一会，讲了一句最有信心的话，神必自己预备献祭的羔羊。这就是他的信心。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信，我们的信仰信什么？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受个洗，信完以后我们整整日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求上帝赐福我们这个。但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最根基的东西，最根基的东西是啥？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为你流了，你成为他的儿女了，这个是你的信心。那基督是谁？就是这个献祭羔羊，基督就是这位，就是这个献祭的羔羊。说整个过程中预示了耶稣基督将来在十字架上要成就的那个赎罪的羔羊。神必自己预备，人无法从自己的过犯当中解脱出来，你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必须由上帝的介入，由上帝亲自的预备，你才能够从这里面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撒在这个地方，他肯定是一个顺服的人，不顺服你把他放不上去，对吧？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也是一个属神的人，因为他就是那个祭物。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山羊公羊两个脚在稠密的小树林中卡住了，不能动了。亚伯拉罕取了那只公羊作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我们中间放羊的人有没有几个？放过羊的人有几个？不多吧。我们这个年代里面放过羊，你有没有看到羊脚给拴到树林子里面的这种情况？有没有见过吗？罕见，极其罕见。羊不会把自己挂在上面去的，这个极其罕见。但你会发现圣经记载就这么奇妙，上帝让这只羊的羊角挂在那儿，走不了了。这就是亚伯拉罕所说的那个耶和华必自己预备所要献祭的羔羊。亚伯拉罕一看这个，去把那只羔羊拿来，把儿子弄下来，把羊放上去烧了。这个叫代祭。我们今天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代替。应该钉在十字架的是谁？是你，是我。现在钉在上面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代替我们，为我们偿还了过犯，我们可以被称为义人。不是说我们没罪了，不是说我们变成好人了，不是这个。核心是他代替了我们，偿还了罪的公义。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必有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这句话仍然被人们所称颂。所以我们今天祷告里面经常会用这句词，耶和华以勒，神必然为我们预备，就指的是这个，神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个公羊就是替代我们，在当时替代了以撒，在我们今天，耶稣作为那一只羊替代了我们所有的罪人。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爱子，我指着自己起誓说，你看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论福，以赐大福给你。这个福字在圣经里面是很有余趣的一个字，其实我觉得这个字在翻译里面翻译的极其准确。我不建议大家读新译本，新译本里面把这个字没法翻译的，它翻译成这个财富，这个完全不是原文里面的，原文这个字就是我们中国的福。你说福代表啥？它和财富有关系吗？也可能有关系，但不一定有关系。这个字翻译的非常准，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说六子孙，我要让你的子孙多起来，像天上的星，像地上的沙。 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不但要多，而且还有权柄。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句话指的是谁？他那个你的后裔是一个单数，所有世界上因耶稣基督的那一次代替献祭而得到了福气，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看我们的信仰简单，神说啥你干啥，就是信仰，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事情。以撒的故事很简短，大家记住这个，以撒说了几句话，以撒都做了些啥，你会发现现在他啥都没做，就说了一句话。然后呢，圣经说他的妈妈127岁就死了，葬在了希伯伦。为了安葬他的妈妈，亚伯兰汉呢在赫人那个地方买了一块地，这块地呢花了不少银子。那圣经当中长篇的记载他怎么买这块地，我们今天就简短的告诉大家，买了一块地就好了，你回去一读就读明白了。注意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买这块地要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的眼前。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什么叫死人不在我的眼前？看不见了？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啊，没有准确答案，圣经就这么写的，也没给出太多的解释。他说我要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的眼前。那这一位就是圣经所说的万国之母，那这块地就成为这个姓姓之父家族的墓地。那这块墓地后来亚伯拉罕要葬在这儿，以撒和他的太太要葬在这儿，雅各和他的第一首选的那个太太要葬在这儿，所以一家整个家族的墓地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亚伯拉罕听了这话，说这块地要造夫人，那当时的赫人就说了，我给你，你造就好了，你在我们这儿这么好的声誉，这么好的伟望，他花钱买上不用买，我直接给你吧。结果亚伯拉罕说不，我要花钱买过来。结果花了多少银子呢？花了400舍克拉。那400舍克拉是个什么概念？圣经记载了几个地方啊，按例在买这个撒玛利亚城的时候，撒玛利亚这个城市花了6000个舍克拉。大卫在买那一块地皮，借圣殿那个地皮的时候，花了600个舍克拉。耶利米在逃亡这个被驱逐的时候，置业家产的时候，花了17个舍克拉，就把他的家族就建起来了。而亚伯拉罕买这块地花了400个舍克拉，也就是这块地的价值极其的昂贵，用今天的话说极其的昂贵。那这块地包括些什么呢？就是这个叫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一块地和中间的那个洞，以周围的树木都归亚伯拉罕，而且他们当时还在那个城门口立了一个约定，说这块地就属于亚伯拉罕这个家族作为他们的墓地。好，太太死了，圣经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在一切的事上呢都蒙神的赐福。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的一生走到现在这个状况，你心中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吗？还有哪一件事你放不下？谁说一点吧，最放不下的事是什么？还是他这个儿子。那你就看出来这个儿子怎么办呢？这时候的儿子已经将近40岁了，亚伯拉罕已经这时候应该已经140岁了。看亚伯拉罕一生中做的另外一件事情至关重要，他把他的最老的仆人最忠实的仆人叫过来，他说我给你做两件事，第一，把你的手摁在我的嘴下给我启示，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第二，你切记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我原来的老家， 一定要让他留在应许地。那这两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一定要持守的原则。于是这个老仆人领的任务是什么？你到我的父家去，给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媳妇回来，不要在迦南地给我的儿子娶媳妇。那这和前面那个夏甲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夏甲呢直接下埃及去儿子娶那个媳妇，成了弓箭手。那亚伯拉罕说不行，你一定要到舅家去，那个本地种族去，给我娶一个，给我儿子娶个太太回来。为啥不娶迦南人呢？圣经说迦南人罪大恶极。那这个地方所说的亚伯拉罕的本族指的是哪？是他最开始那个乌尔呢，还是他中间住的哈兰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他去的是哈兰，也就是两河流域的北边，今天的伊拉克的北边那一段。条件很简单，你必须去，起誓去。如果你媳妇人家不同意，这个誓言和你没关系。如果那边的女方同意的话，一定要带回来。第二个，不能把我的儿子带去，儿子一定要留到这儿。于是这个老仆人呢就带上了礼品，赶上了骆驼，就到这个哈兰去。这个老仆人在毕竟是亚伯拉罕家族一辈子，知道神眷顾亚伯拉罕，于是呢他就设立了一个条件。他说我要到那个地方去，怎么找到这些女子呢？请你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想给你儿子找一个媳妇，去哪去找呢？教会，还有呢？师范大学，还有呢？护士学院，还有呢？纺织城，对吧？那些地方姑娘最多，你一定要到那儿去。那这个老仆人到哈兰去，当时的女孩子在哪集中啊？井边打水的地方，因为男工们都去劳动去了，那这些女的呢都在一个固定的时段，不太热最方便的时候在井边打水。你看老仆人知道去哪找媳妇，直接到井那儿去，然后就设立那个条件。他说我就在这等着这么多姑娘，哪个才是呢？他说我就问，如果说让这个姑娘给我一杯水喝，这个姑娘把水给我喝了，同时又给我的骆驼也喝了，那他就是了。你说这个条件设置的怎么样？他不说身高，不说美貌，不说钱财，就说只要他实现这个条件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个试验的条件是试验人的什么？品性。当时这位老仆人带了多少个骆驼？十个。你们知道骆驼一次要喝多少水吗？你要把十个骆驼都喝饱了，能把姑娘累死了。所以你就发现这次测试的是姑娘的品性，她重品德而轻外貌。哎，她就这么做了。话音刚落，有一个姑娘名叫利北加，肩上扛着一个水瓶来了。这位老仆人就为这位姑娘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这个女子直接就来一句，我主请喝，拿下水瓶递给这位老仆人让他喝了，然后说我再打水给你的骆驼喝，骆驼也喝足了，十头骆驼的水一个姑娘却打着喝了。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就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你看他想的设定的条件和实际发生的条件完全吻合，结论是什么？耶和华善待他的仆人，这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中间的故事很长，我们缩减一段，说到了晚上了，那个仆人回来了，以撒在前街做工回来，举目一看有一个驼队过来了，十头骆驼。利北加就一看说，哎呦，有人来迎接，就问仆人说，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北加马上干了一件啥事？拿一个帕子把脸给蒙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叫什么？盖头，对吧？新娘子出门是不是要盖个盖头啊？揭起盖头来是啥？ 你会发现利未加把头蒙上。仆人呢就把这所办的事一切给他安顿好了。注意下面记载，以撒便领利百家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这是个什么待遇？我们今天房子里面的这个每一个屋子里的房子它都有主次卧子分的，对吧？他把儿媳妇带进原来母亲的帐篷，这是最高待遇，最高级的待遇。那个房子不是谁可以进去的。娶了利百加为妻，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有谁注重过这句话？我娶一个太太容易吗？那太太给他带来最大的是什么？安慰。而这个安慰是失去母亲以后的安慰。我们国家有陕西人吗？陕西土话里面把媳妇叫什么？婆娘，婆娘，为什么叫婆娘？娶进来的媳妇就像娘一样去照顾老公，她的原意就是这个，叫婆娘，对不对？婆姨是我们陕北，陕北是这样说的，关中这个陕西的地方叫婆娘，她这个意思用的这个词就是，这很有意思的，陕西好多中原文化吧，很有意思，所以娶来一个妻子。胜过他的母亲给他带来了一生的安慰。然后就是说亚伯拉罕175岁年岁已高已经死了，他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给他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葬礼，葬回到他买的那一块墓地那个洞里面去了。耶杰一感不能超时，我们看到以撒这个故事你会感到非常的震惊的地方，非常宏大的应许，一个非常简洁的出生记载，没有 party。 记载以后呢，整个这个儿子40岁以前就讲了一句话，请问以撒做了啥事啊？你会发现他啥事都没做，是吧？啥事都没做，一个神所应许的儿子就讲了一句话，什么事都没做。你看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过他做任何事情，但是他却是那个立约的核心，他是那个应许的儿子，他出生以后是那个分别为圣的那个起因。他啥都没做，但他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至关重要的。他是什么？他是那个祭物。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写道，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那个以撒，我们今天都是神所节选的那一位。神要你的啥呢？钱财吗？神不缺钱。神要你的饭菜吗？神不饿肚子。他要你是那个祭物，能舍到神面前的那个。但他不是让我们把自己杀了烧了啊，他是让我们保罗说的，你成为一个活祭，把自己献上去。第二个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娶好媳妇。娶错媳妇你这辈子就惨了。夏甲娶了一个埃及的媳妇惨了，拉弓射箭。以撒娶了一个旧家的媳妇，得到了终生的安慰。所以基督徒，您的选择是对的。我们基督徒受洗归主被称为什么？嫁给基督，是不是？圣经就这么说的吧。所以娶对媳妇是最重要的。你我们嫁给基督，你就成了，这辈子你的安慰就有了。你要在世界当中娶一个埃及的媳妇，嫁给埃及人，你可能这辈子惨了，成为一个弓箭手，也可能有吃有喝，但你不一定那么顺利。那现在我们看到以撒的重要了吗？一辈子就说了，不是一辈子啊，在他父母出死子前就说了一句话，什么都没做，娶对了媳妇，做对了祭物，他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儿子。那我们今天课就到这儿。 啊，记住这个最重要，对我们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来说至关重要的信息啊，你就是那一位祭物，你就是取罪的那个媳妇，你就好了，一辈子神的安慰会伴随着你。我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有什么问题，我一起来讨论。